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
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让我们一起在葡萄园中耕耘，然后能结更多的果实，让很多的人都能够认识天主。我今天在接续前面两次所谈的圣至圣事，共荣服务的圣事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圣至圣事。那前一次已经讲到，就是主教他的职务，所以我们在说圣至圣事他的要素，比如说我们在说圣至圣事有三种圣职人员，就是执事、司铎、主教。那然后他们都要经过，就是说他们就是说受圣职礼的时候，重要的标记是扶手，而这个扶手是由主教来做啊，由主教来做。因此在就说在这个三者之中，好，主教是最重要的圣职人员，就说祝圣主教是圣职圣事的最高峰。好，我们如果说没有主教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就是说圣执事圣司铎。所以就是说主教的圣职圣事的，应该说他的地位哈，就是圣事中的最高峰。那主教被祝圣，就是说赋予他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就是赋予他一个领导的地位。我们说他是牧人，说他是大司祭。因此主教写的信我们都说是牧函，主教写的信说是牧函，就说因为他在各地区的主教他是代表教宗，就代表教宗来到，就是来到那个教区做领导。所以他就说主教的祝圣就是说赋予领导地位，就是说他是牧人，是大司祭。但是司铎的祝圣呢，就是赋给他领导支持天主子民。我们知道说司铎好，他是主教的下头这一层，他更容易好，就是跟普遍的天主子民接触。就比如说我们说堂区的神父好，或者是说做很多牧民工作的神父们好，他们其实跟人就是跟天主的子民是比较更容易接触的。那至于说执事的祝圣呢，就是予以热心服务主教和团体。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在弥撒中，如果这个人是执事，那通常在弥撒的过程中，在读福音的时候啊，都是执事在读。那执事一直站在这个主礼的旁边啊，就是帮忙这样帮忙那样。所以我们就说执事的祝圣好，予以热心服务主教和团体，热心服务主教和团体。所以我们知道说圣至圣事就是说我们是普通的司祭职，那其他的就是说真的是圣职人员，好，就是他们是主教、司铎跟执事。所以也许也有人会问说，哎，可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修女啊，那他们也奉献他们自己。我们说修女她是平信徒中愿意把自己好，就是把自己一生为了他的理想奉献给耶稣基督，他愿意度终身独身的生活。可是修女们本身，他们并至少目前他们并没有算在圣职人员的好那个圣职圣事里，好，他们只是说他们愿意度这样的生活而已。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比如说看到圣公会好，就是说英国国教，就看到圣公会里，比如说他们有修女后来去做了神父，好，就是说他们是准许女的 好，就说女的可以做执事，可以做神父，可以做主教。那就是说英国圣公会好，他们跟天主，就是跟我们天主教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天主教的修女们，他们不算在圣职圣事里，好，他们还是普通的，就是一般的平信徒，但是他们愿意过修会的生活，好，他们把他们自己奉献给修会。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讲说圣职圣事它是如何的施行，你要成为一个执事，成为一个司铎，成为一个主教哈，那是这个总是有一个礼仪。所以他说圣职圣事的三级哈都由主教来施行，通过副手及一隆重的祈祷文。好，就是说通过这个主教的手，主教他来施行，但是还是副经过主教的手把这个职务给了，好，给了主教，给了神父，给了司铎，给了那个执事。所以就是说他用他在扶手的时候有一个很隆重的祈祷文，祈求天主赐予受祝圣者职务上所需要的圣神恩宠，啊，圣至圣事给人永不磨灭的印记，这个是很重要的，永不磨灭的印记。好，我们常常在想说他比如说他做了执事，他做了神父，他做了做了司铎，做了那个主教，他所用的这个就是当在祝圣他的时候，就是圣神父的时候，在祝圣的这件事上所用的油。好，我记得以前我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们有三种油哈，在圣周四，就是说特别有主教来，一个是后席者油，那个是被祝福的油，好，一个是浮油，一个是浮油圣事，就是说病人浮油的油是也是祝福的油，只有坚贞油，这个是祝圣的。因此在这个时候，就是说给主教门哈、司铎门、执事门的这个浮油是用那个，就是说是用那个祝圣的油，好，是有祝圣的油，就这个油抹在你的头上之后，就是说它是永不磨灭的印记。即使今天我们也有看到有的神父后来离开天主教，好，他跑到基督教去，他跑到基督教去，或者说他自己离开了天主教，我们是说他还俗了，好，也许他不愿意，就说他的圣召，他不愿意再做神父，然后他还俗了，那他本身的这个圣职圣事，就当时主教给他扶手的这件事情，好，不因他自己做的好不好，不因他自己离开不离开，就天主给他的这个是永不磨灭的印记，就是说我给你的，我永远我不撤回，但是在教会法典上啊，如果说你司铎有些什么什么什么规定哈，你后来没有做，也许受到一些永罚或者受到一些什么罚，但是即使他离开了，就是说你在公众场合，你在什么样场合，你不能再举行弥撒圣祭，可是天主给他的这个权柄，好，就是说给他的这个圣至圣事，给了人永不磨灭的印记，好，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然后另外就讲到说谁能被祝圣啊，这也是条件，谁可以被祝圣，那至少在基督公教哈，我们天主教里，就是教会只给受过洗礼的男性，在合法确认他为了执行职务有足够的能力时方予祝圣。所以不是说随便这个人说我想要成为神父你就给他做，说经过蛮长的哲学神学的一些哈，至少你要读这些东西，然后整个人还要经过好各种考验，然后自己要走这条路也是要很坚决的走下去。好，所以他就说谁能被祝圣，那当然就说至少在现在在天主教教会中只给受过洗礼的男性。好，只给受过洗礼的男性。我刚讲过，就说圣公会他们有女的做神父做主教。以往他们都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神学院选课的时候，我们班上有应该是说圣公会的哈，有一对夫妇他们来， 那他们那对夫妇来了以后，跟我们一起上了以后，他们就干脆到神学院去，他太太干脆到神学院去选课，就在那里选课。当时我们还称他，知道他们称他为神父，啊，也到过他们的教堂。后来他们大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觉得说他们的神父跟我们的神父之间可能造成混淆，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们那个圣公会的神父们，啊，本来这种称呼就开始改称牧师，啊，至少在台湾是这样改称牧师。那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主教，啊，这些。所以这里就是他们有女生，我天主教是没有的，所以教会只给受过洗礼的男性。那另外就是说，夺职与独身有什么关联？特别讲到的就是说，在拉丁教会内，指的就是罗马公教，指的就是天主教，指的就是基督公教，就是我们所信仰的。他就说，在我们所信仰的这教会内，晋升夺品的圣至圣事，一般只赋予什么样的人自由接受独身生活，且公开表示为爱天主之国及服务人群而有决心遵守独身的候选人。好，他说了两遍，夺职与独身有什么关联？好，在拉丁教会内，晋升夺品的圣职圣事一般只赋予什么样的人自由接受独身生活，他没有强迫你啊，你要来就是说你就要，这是你的自由。如果你说我不要接受独身，那就不要来嘛。好，就是说所以这个是你愿意，所以他问你愿意愿意。好，所以他们在执事的时候，好，在执事的时候就说我们说在教区，好，在教区的那个禁夺的时候，好，就是说在执事的时候他就开始就发终身愿啊，就在发终身愿的时候就发，就说我，好，就说我守贞洁，然后守贞洁，然后服从，好，然后神品，就讲得那么的清楚。当然我们也会想到，其实在有一个时间里，好，我们就听到就说教区的神父啊，当然大家都在讨论啊，现在就说因为交友很方便，然后就是各种那个，应该是说电脑吧，就是我可以在电脑上跟一个人通信，可以写很多我想要写的东西，就是这种等等，就是有很多机会去接触外面的世界。所以就曾经听说哈，曾经听一个神父在我们的面前讲，他是教区的神父，他说教区的神父不需要发贞洁愿。那你讲说如果教区的神父不发贞洁愿，那教区的神父是不是就可以做，他这里说自由接受独身生活，那你是不是就可以不要独身，就说你算独身生活，可是你不过结婚的生活，可是你就可以做就是说不好的事情，我们要讲的是这件事情。我当时就奇怪说，奇怪为什么他会讲这个话。那因为那时候我在做主教的特别助理，我就有机会我就问主教说，教区的，因为主教是教区的主教，他就说，我说教区的神父居然不要发贞洁愿吗？主教说谁说的？好，我就说我听说。他说那你一定听错了。我说但愿我是听错了。他说他们为什么不要发？他们在执事的时候就已经发了这三个愿，在执事的时候我就是要守这三个愿。那你不可能说我到了神父我再发这三个愿，我到了主教我再发。你从执事开始，你就是这样一路上去，所以没有说没有贞洁愿的。好，所以有的时候就说我们如果自己不懂，我们也不要说听了人家怎么讲我们就好就是怎么说。当然我们知道说那个基督正教好，他们的神职人员是有两种，好，一个是结了婚的，一个是没有结婚的。但是你结了婚的，你可以就是说修道，你可以做到神父为止。但是没有结婚的，你就意思就是说没有结婚的，你要开始修道，你也不能再结婚了。那就说这个就是你一路走上来，你可以做到神父，做到主教。所以他们的主教是绝对没有结过婚的，没有结婚的。啊，就是你结了婚来，你就是做到神父。所以在那个基督正教里，哈，我们讲东正教，他们有两种哈，就是有两种不同的身份。因此在这里哈，就是说我们特别讲到说夺职与独身有什么关联。当然我们知道是说在公元1000年以前， 好，就是说至少天主教的司铎门也是结婚的。那在1054年，可能是跟东正教分开以后，好，东正教有一些改革，那天主教就改革的更严，好，改革的更严，所以就你若许结婚的人，哈，做神父，那然后没有结婚做主教，那我们干脆就不结婚了，所以这个到现在为止其实已经是蛮长的时间，但是绝对不是从初期教会就开始。所以他这里特别讲到说夺旨与独身有什么关联，好，他这边特别说决心遵守独身的候选人，这个是指天主教教会，我们就说基督公教的教会。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哈，就是尤其说很多教友忽然之间不进堂了，说你为什么不进堂啊？我们的神父等等等等能怎么样。当然我们知道说神父本身哈，他们自己也是人，他们也有他们软弱的时候，这是当然。但是就说你跟耶稣基督当时定的那个婚约，他这样子也等于是说他有外遇啊。你跟耶稣基督定的那个婚约，因为耶稣是你的新郎，你是他的新娘，你定的这婚约你是不是要遵守？你当时说的那么多我愿意我愿意，那结果最后不是这么一回事，还要找一些理由说哎，我们没有好，就是说发那个贞洁愿等等。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能怎么做啊？除了祈祷能怎么做？就说你今天来参加弥撒不是因为这位神父，而是因为你和耶稣基督的关系。那我自己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因为最近也有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好发生。好，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尤其说你去参加弥撒，你看到他站在祭台上，那种感觉觉得很难过，因为他是代表耶稣基督。所以我自己在参加弥撒的时候看到他站在台上讲了很多道理，都很有条有理的。那你当然你知道他的私生活不是这样的时候，你能怎么做？好，我说除了祈祷我也不知道应该能怎么做。所以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跟耶稣说，我说耶稣，你真的是应该怎么说，很委屈吧，也可以说很可怜，然后拣选这么多的人来做你的，好，来做你的，应该是说你的分身，你的替身，就来真正站在祭台上代表你，然后这个人是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在就是以我们自己的开始判断别人，就说他在代表你，他凭什么代表你。好，当我在自己在那台弥撒中我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开始这样想。结果当天晚上好，我就开始看别的书的时候就看到这一段，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们不是因为这个神父，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才走入，而且每个人都会犯罪，我们真正为神职人员做了什么。所以耶稣让我看到这一段，就是圣奥斯定说，至于骄傲还有就是说堕落的圣职人员，他该与魔鬼并列，但基督的恩宠并不因此被玷污，凡通过他而流出的一切仍保持其纯洁和清澈，且流到肥沃之地。圣事的神能实在和光一样，那些受光照的人是接受纯洁的光，纵使光穿过污秽之物也不会受到污染。所以当我读到这一段，就是前面才觉得说去判断一位神职人员的时候，晚上耶稣让我读到这一段，他就说圣事的神能实在和光一样，那些受光照的人是接受纯洁的光，纵使光穿过污秽之物也不会受到污染。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为圣职人员祈祷，求他们，求天主特别照顾他们软弱的身躯，让他们做一个好好的耶稣的新娘。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者树曾把一名驱除，巴利亚的深山到海岸，南亚绵延。